谢谢主席，朱先生，祝贺你担任2017年地方会议主席，我们赞赏。你所做的非正式的磋商，并相信呢，一定在你的领导下能够达成实质性的结果。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你的工作，并与你合作。我们赞扬执行支柱国所做的工作，并欢迎萨摩亚最近作为第179个缔约方参加了公约。爱因斯坦完全支持尊敬的委内瑞拉大使代表不结盟运动所做的发言。朱先生，我们1974年签署了 BWC。我们是一个非拥有国，我们致力于 BWC 的充分有效落实。我们已经建立了全面的立法规范和行政措施加以履约。我们极为重视生物制剂的安全和安保，推动有关技术和设备的发展。根据 BWC 和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规定，巴基斯坦也提出了严格的生物安全和安保措施。我们也加强了我们的出口管制措施，使他们完全符合澳大利亚集团以及其他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的要求。我们对联合国安理会1540委员会所提出的全面报告，则详细地介绍了所有这些程序、机制以及立法的信息以及他们的落实情况。朱先生，巴基斯坦也参加了，BWC 是一个第一项禁止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多边裁军条约。我们非常珍惜它的贡献。公约的这一方面需要得到加强和保护。巴基斯坦也同样感到关切，就是生物武器公约有可能被使用，甚至是非国家方面的使用。我们在 BWC 背景下的优先是第一，公约的普遍性；第二，加强公约的所有各个条款的落实，一种平衡的、非歧视的和全面的方式加以落实。巴基斯坦认为，要加强 BWC 和加强它的履约的一个最有效的做法，就是通过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，要涉及公约的所有条款，包括有一个多边的核查机制。在不影响我们对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议定书的重视的同时，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建设性的开展合作，以探索什么地方可以达成共识。朱先生，我们特别重视公约的第十条，即关于和平利用生物的技术和知识的转让的问题。最近几年，我们认为现在迫切的需要让缔约方共同努力，制定出有关的程序，以确保充分有效、非歧视地执行第十条。在这个方面，巴基斯坦支持不结盟运动所提出的建议，制定一个第十条的履约机制、遵约机制。朱先生，关于执行第七条的加强第七条的讨论，包括考虑具体的程序和机制来由缔约方提供援助和合作，这是在上一届会监会方案中所进行的，帮助制定了一个对这个问题的更好理解。我们认为，对受影响的国家来说，他们必须获得及时的和充分的援助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提供这种援助，不应该建立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或者是调查结果的基础之上。应该及时的根据受影响的国家的要求提供这种帮助。在这个方面，上次的审查会议也提出了有关的，进行了讨论。我们非常珍惜定期的审查在跟公约相关的科学技术方面的事态发展。我们支持缔约方倡导的包容性的、代表性的机制，在公约下定期的审查跟这些发展有关的科学和技术。朱先生，巴基斯坦参加了全球生物安全挑战的大会，这是由俄罗斯联邦在索契举办的。他讨论了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，帮助我们提高了理解。马来西亚和美国上周在日内瓦所举办的研讨会也非常有用，帮助我们交流经验和想法，讨论跟公约相关的问题。巴基斯坦积极地参加了巴审会，这是去年11月举行的，在 匈牙利的莫纳大使能干的领导之下进行。巴基斯坦和中国一道提出两个工作文件。此外呢，在第八届审查会议上跟澳大利亚一道，我们也作为关于未来会期间工作会监会工作计划的主席之友，我们还有一个 CRP 三号文件，尽管呢它没有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建议。我们知道不可能就一个 ISB 没有能够就 ISB 达成一个一致意见。我们将同所有的对方一道建设性的开展合作，以便就2018到2020年的会监会工作计划达成一致。我们欢迎古巴以及俄罗斯联邦、英国和美国提出的宝贵的投入。我们认为 ISP 呢应该满足所有缔约方的期望，包括需要讨论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有核查措施的议定书。此外，会监会会议的安排呢不应该对发展中国家负担过重，做决定的权利应该仍然在于审查大会。最后，主席先生，我要向你保证，我们将建设性的参加本次会议。我们发言的全文将散发，谢谢。